我们今天是现在是正道时间，我今天正道的主题经文选的是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出自马太福音25章13节，这节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各位手中有一份讲章，我们就依照讲章来顺序来分享，有四个大段来分享。第一大段引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就是耶稣基督了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圣父天父知道。我们今天的讲章呢引用了大量的经文，尽量的要让已经解经，使得圣经自己来解释，圣经自释。我们进入第二段，第二大段经文论述，有分三个小段。 A 第一小段 A 十个童女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出自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我读给大家听。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他却回答说，也就是新郎关了门之后回答那五个愚拙的，去买了没有预备油，去买了油的回来晚了。那新郎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五个童女是聪明的，不但灯里有油，而且另外预备了油。那五个愚拙的，灯里有油但是没有去预备油，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呢，灯里面的油用完了。那等候已经预备好油的就跟新郎同享筵席。所以这个故事呢，就要强调我们大家先预备好，预备好自己来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耶稣就会说我不认识你。第二小段 B， 万物的结局近了，警醒祷告，出自彼得前书四章六到七节，我读给大家听。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同样的，这一段经文也是叫我们要预备好，警醒自守，要常常祷告。这第六节里面所说了，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死人的意思是他们还未死以前就接受到了福音的传给他们了，而不是死后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为死人再来传福音的，所以要趁着白日我们当做主公，黑夜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做了，就没有办法传福音了。也很 sad， 我们的弟兄姐妹亲戚当中，如果在生前没有传接受到福音，那么他们死后就没有了，就罪已经定了，我们也不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希望他们得救。这个问题我们到以后，到下面几章我们还会更多的来分享，也包括了有一段我们的信经是使徒信经里面提到的耶稣死后降到阴间这一句话啊。好，进入第三小段 C， 趁白日多做主工，出自约翰福音9章4节，我读给大家听。 甚至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黑夜将到的意思就是说，父神、主耶稣基督、圣灵，他们宽容我们，不愿一人沉沦，愿万人都悔改得救。但是这个时候到了，新郎来的时候，黑夜临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再传福音给死人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这么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死之后有审判，那信的人他们将得到奖赏，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要被扔在火湖里。这个审判也就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出自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因为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出自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那么不信主的人呢，他们死后的地位情况已经固定了，无法挽救，我们没有办法再为死人去祷告来求上帝给他们福音，让他们得到拯救了。这就是我们刚才经文的意思，黑夜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做工了，不能传福音了。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和华定的日子就是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提过的末时、末世、末日、那日子、那时辰。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诗篇118篇24节这么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个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信靠顺服耶稣基督的人，被神拣选得救恩的人，这一天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是我们要庆贺耶和华所带来的拯救及凯旋。这是对蒙神拣选的人，对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而说的，要高兴欢喜。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耶和华的日子是悲哀的日子，出自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读到的。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这么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耶和华来的时候带来祸患，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违背公义的人。我们来分享一下，以色列的百姓一向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仇敌受挫，那以色列人他们确信他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选民会获救，在列国中被高举，以色列被高举。但先知阿摩斯告诉他们，因为你们不公不义去拜偶像，对你们这些拜偶像的百姓来说，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没有人能够脱逃。你们不行公义，不好怜悯，不存谦卑的心，欺压百姓，不顺服父神去拜偶像，你们耶和华日子到了，你们要有祸害了。好，这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有祸害，也有是高兴欢喜，这针对那些对谁来讲的。所以我们信徒很高兴的，很欢喜的说我们得救。我们进入第三小段，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节经文出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三节，我们刚才也读过了，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 我们要准备好自己，预备好油来等待耶稣基督的来临。这一小段呢，我们也有几个小点 A B C 小点，三个小点来分享。 A 马太福音24章14到44节，马太福音24章14到44节，非常多的经文，就让圣经自己解释自己。我读给大家听，14节开始，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就是审判的日子了，耶和华的日子。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耶稣基督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这说的洪水突然的来到，都来不及准备就被冲水 冲掉了。我们也是一样，你没有等候预备好，你们也不得救了。所以42节，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到了，突然来到，像贼一样挖透房屋就来了。新郎来到，你们有没有预备好？新郎就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们。突然来到，人子就是耶稣基督，突然来到的时候，就像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挪亚方舟的故事，大洪水就突然来到，毁灭所有的人类，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所以我们要警醒自守，祷告。这段很长的经文自己就解说了，给我们一个警惕。我们进入第二小段，第二小点 B， 彼得后书三章9到10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烧尽了。这就是指大灾难，耶稣基督将再次来临之前，一个大灾难要降临，天地都要废去，唯独神的话不会废去。也就是说主的日子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启示录16章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人有福了。那些警醒看守的人， 有福了，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是突然来到，就像贼来到一样，要挖透房屋。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吗？黑夜降临，你就不能再做主公了。这里刚才我们读到的彼得后书呢，有提到，有人以为救恩是单言了，不是，是乃是主耶稣宽容我们。请记住我们分享过的福音的邀请是普世性的，但是福音的临在不是普世性的，它是对那些信靠顺服耶稣基督，而且坚持做一个基督徒直到生命的末了，必定得救。所以福音的邀请是普世性的，每一个人都邀请，但真正领受的不是福音的临在，不是普世性的。好，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更多地了解本主题。这牵涉到两个小点，两点我们要来分享一下。第一小点，为逝去的亲人祷告是否符合圣经真理？圣经明确的教导，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且有审判。出自希伯来书9:27，这个审判就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在生前死以前要信靠顺服耶稣基督，要回应福音的邀请。如果没有回应，罪已经定了。我们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要为死人祷告，还可以得到福音。刚才我们读的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是出自约翰福音3:18。因为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这是约翰福音3:36。那么不信主的人，他们死后的地位景况已经固定了，没有办法再挽救了，没有办法活人为死人祷告了。所以我们通常在人弥留要去世之前，基督教有一个做法，就是说希望在最后一刻他可以接受福音，那时候甚至可以通讯网上 Zoom 任何的电话都可以，只要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只要是基督徒，不需要传道人，也不需要牧师跟他对话，说你是不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说是我信耶稣基督，那么你那个基督徒就可以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你给你施洗，你得救了，可以的。基督徒，我们基督教有这一个，不需要是一定要传道的人，在病人弥留的快要死以前，那他就得救了，他死后就不能为他再祷告得救了。圣经没有记载为死人的处境祷告的例子，也没有类似的教导，但是我们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先人，这是一种慈爱的表现，我们很爱我们的先人，我们的亲属过世了的人。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真情，神体恤我们内心的感受。不过圣经也常常勉励我们，当为那些在世的人，甚至我们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要祷告，让他接受福音。要记得，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使命是广传福音，在人的生前、死以前，就要让他接受耶稣基督，让更多人能够分享得救的福分，得到福音。圣经有话说，神是听祷告的，可以收住审判。那些不信的人，我们常常为他祷告，神就会听你的话去感动，天父亲自感动人来接受福音。我们看到约拿宣告尼尼微城全部的人要死亡，但是他们全部悔改， 全都悔改。所以耶和华就收住审判，不把所降的祸给他们。耶和华听祷告，收住审判，原来要审判他们死亡的。所以人要悔改，接受福音。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使徒信经里面。使徒信经不像我们上次分享到的说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是经过在主后325年，在康斯坦丁罗马的以康斯坦丁大帝举行了全国会议来定了尼西亚信经。那这个使徒信经呢，它历史更久，它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会议来定案，它是从主后200年一直到主后750年，这样长长的时间不断的有更改，甚至其中有一段说到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地狱，也就是阴间，第三天从死人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这里面有一句话，主耶稣死后下到地狱，引起了许许多多的神学争议。因为圣经虽然有许多地方，有五大概五六个地方好像听起来是耶稣基督支持这下到阴间，可是分析起来没有。那么为什么会写这句话呢？在我刚才说的主后200一直到主后750年当中，有一段时间这句话下到阴间被移除了，他们决定不要，但是后来又把它加进去了，一直沿用到今天。那虽然圣经没有很肯定的经文来支持，但是有一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就可以免掉我们的罪恶感，说我们不服，没有遵从圣经而遵守使徒信经。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握有阴间的钥匙，他是这么说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耶稣基督自己讲话，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使徒保罗说的，耶稣基督是神，三一真神当中的一个位格，他有握有阴间的钥匙，他是神，他不会受到永火永刑的痛苦。所以即使使徒行传里面说到耶稣基督下到阴间，他没有受到痛苦，没有受到永火的痛苦煎熬，因为他是神啊，他有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的继续读使徒信经所教导我们要读的，耶稣基督下到阴间，下到地狱，第三天从死人里复活。况且我们路德会也没有说一段要我们把那段经文拿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新教的福音派的也没有说把这段下到阴间拿掉，到目前都没有。虽然有很多争议，我们让我们大家知道有争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安心的读，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下的阴间不会受到痛苦，不会，他有阴间的钥匙。耶稣基督将来必从天上降临，第二次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对那些无信的人就有审判，把他丢在火湖里，对于信靠的人在生命的末了，一直坚持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是一个高兴欢喜的日子，他要有奖赏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额外分享了两点，我再重复一次。第一点，基督教不为死人祷告让他得福音，传得到福音的。第二个，使徒信经到目前为止虽然引起神学争论的一句话，耶稣基督下到地狱，我们仍然可以安心的来读它。好， 让我们现在进入第四大段，我们今天的结语。圣经上说，我们当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这句话的意思原先是耶稣基督说的，他告诉我们必须做那父神所差耶稣基督来的工，就是拯救的工，救恩的大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要趁白日赶快去传福音。黑夜来的时候就不能传福音了，死的人也不能为他传福音了，因为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这是我今天所分享的。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及羔羊。阿们。